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栏目，我是主持人白俊。今天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生活中那些可能会被忽视但其实需要重视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家和万事兴，一个家里面最重要的人物除了父母之外，还有年轻一代，还有最年轻的孩子。今天我们就青少年和青少年的妈妈，他们遇到的一些压力和家庭中出现的问题，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先说青少年问题。最近白俊观察到，大家移民来到美国之后，很多人是带着孩子过来的，也有一些家庭呢，是孩子以留学生的身份进入美国之后，父母又过来照顾。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往往语言和思想，他们中的代沟，甚至于因为国家文化而产生的差异，就成了家庭当中无形的问题的根源。比如白俊有一个朋友，这个家庭呢，里面是三代人，爷爷奶奶是第一代移民，当时移民过来美国的时候吃了很多的苦，遭了很多的罪，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过来之后端盘子洗碗白手起家这样的创一代。而他们的语言呢是广东话，老两口甚至连标准的普通话都是后面才学的，最开始是以广东话来沟通。然后呢是他们在这边出生的第二代，第二代呢就是英文和汉语都很好，那跟爸爸妈妈通常是讲粤语，出去外面跟他们的华人朋友、中国移民的朋友讲中文，再跟西人朋友讲英文。这些创二代呢，对于他们来说，因为语言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强项，所以不但不是问题，反而在他们做生意的时候产生了很多助力。因为可以很方便地和西人和东方人沟通，他们本身就是一座文化和商业的桥梁。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了第三代的身上，这些第三代的青少年，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虽然长得还是华人的面孔，但是呢，也就是所谓的香蕉人，外面看上去是华人，但是内核里面完全就是美国的小孩，美国的青年。那最近啊，我的朋友就和他的孩子，也就是二代和三代之间，爆发了一些不是很愉快的讨论。比如说二代朋友，他们就真的从小看着爸爸妈妈是怎么白手起家，怎么一点一点的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去打拼，他们很知道美国自由美利坚是多么多么难得的一个地方，有多么可贵，也非常的珍惜现在的生活，知道现在不管民主党也好，什么党派也好，有什么样的新的改革措施、新的政策，但是呢，美国是值得大家去珍惜、去共同为之努力的。而且呢，在家庭沟通上也更习惯用汉语去跟孩子讲话。可是这个孩子呢，他就用60%的英文加上40%比较差的中文这样来沟通。对于孩子来说呢，现在新兴的潮流风尚的那些像支持年轻人变性或者一些其他的社会热议的话题是他们所关注的，并且呢，因为受到周围舆论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就很接近现在可能被我们这些中年人所不理解的观念所影响到。我的朋友就跟我说呀，他的孩子看上去很成功，在这边已经读到了名牌大学，但是呢，每年的学费其实都是由家庭，由这个创二代来供养的。可是孩子就认为自己在美国社会里面知道更多，更了解美国，语言也更好，所以他们认为爸爸妈妈的话是没有说服力的。比如爸爸妈妈在提到变性的问题的时候，爸妈就认为啊，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中年人就认为决定不可以随便的下，尤其是这样改变人一生的决定，可能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只是做人要有自由，包括要有自己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 甚至是自己选择自己性别的自由，但是可能就忽略了跟青少年谈起需要一直服用激素来维持荷尔蒙水平这样一些事实，或者可能有的青少年感到后悔却无路可退这样的一些窘境。可是呢，青少年呢当然就认为了，哎，你作为爸妈，你应该尊重年轻人也是独立的个体呀。而且你对于美国社会，你虽然在这边工作，在这边生长，可是你没有我这么了解。就这样啊，当时我看到这个家庭里面，就是爷爷奶奶他们想插嘴，甚至于插不上话，因为爷爷奶奶最擅长的语言是方言粤语，甚至于就连中文都有一些很细的词是说不上来的。而整个家庭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刚上大学的这个青年，他在用英文滔滔不绝。而这样的现象呢，并不是个例，还有很多是只是过来了一代或者两代的人，他们之间的代沟，或者说因为语言和生存背景而造成的文化差异就更加显著。现在的年轻人就认为，我要重视自己的价值，我要去以自我为中心，这当然有好处，因为我们都说东方人可能比较的谦虚，比较的低调内敛，遇到机会呢也不敢去直接说，哎呀我行我可以。但是年轻人就敢于去讲出来，因为他们受到的是这种纯西方的教育，而且呢对家庭对他的影响，东方家庭对他的文化影响也会更弱。那好处呢，是他敢于表达，敢于表现，有自信。可能一些问题就在于家庭的凝聚力，家庭的核心的精神就不是那么的统一。我曾经有一位年长的我的忘年交，他今年70多岁，而且呢虽然70多岁了，但他一直还在坚持工作。其实工作的内容也很简单，就是每天拄住他的一把雨伞，用雨伞呢来当作他的一个拐杖，每天拄住雨伞来上车。上车之后呢，去到他的餐馆里面，因为年纪大了，别的东西可能觉得吃力，但是在餐馆里面呢，就看住他的员工，而且帮忙刷盘子洗碗。就这样，这个老太太每天都很开心。但是她最开心的事情每年就只有那么几次，就是现在进入了 holiday season， 她的孙辈，她这一生有9个孙子，孙辈呢会在 holiday season 过来家里看望她。可是在看望的时候呀，我的这位忘年交的女朋友老奶奶，她就讲说，看望我的时候，好像我的工作就是给他们封红包，然后帮他们做饭。可是我煮的饭呢，也其实并不符合这些九个孙子，并不符合他们的胃口。而九个孙子互相之间谈论的那些话题，什么现在的科技公司，现在的科技走向，现在的经济形势，什么美联储塞买这些东西，又都是这位老奶奶插不上话的。这些呢，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会被忽视，但是其实客观上存在的问题。好，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周围也看到了同样的问题，欢迎您拨打888-275-1628，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和我们一起探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白俊，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栏目。刚才我们说到，在一些移民的华人家庭里面出现的不同代人之间，他们之间的一些语言和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思想差异。那刚才既然提出了问题，我们接下来就探讨一下解决的方法。在我们探讨之前，也欢迎您随时致电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他们在共同的一些事情面前会比较容易做朋友，其实家人也是一样。我们会认为血浓于水， 既然是一家人，我们就有天然的纽带。但其实就算是家人，他的感情也是需要经营，需要维系，才能不断地加深这种感情。那什么叫共同的东西呢？共同的东西包括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信仰，这些都是能加深人们之间关系的纽带。那对于家人来说，原本就是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但是如果想要跟孩子站在同一个战线，所谓的同一战线上，能够跟孩子有着更深的关系，那我们就可以把孩子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也要让孩子明白爸妈的考量是为了他们好。比如说孩子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孩子在选择专业的时候，爸妈就可以真的先去倾听孩子的意见。这有什么好处呢？虽然孩子的意见可能是幼稚、不成熟、很片面的，但是先倾听，先摆出我愿意听你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孩子就会感觉到啊，我是被尊重的，我是被重视的，我说出的话是有可能改变爸妈看法的，这样他就愿意去讲。华人家庭或者说是东方家庭都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其中一方滔滔不绝，而另一方被动接受。在被动接受的同时呢，可能心里面是有很多想法，包括不赞同，包括完全觉得你说的是不对的，但是因为另一方一直在讲，所以没有机会插话，甚至插话的时候会被呵斥，哎，你小孩子不要插嘴，小孩子懂什么。这样呢，就会阻碍沟通。什么叫沟通啊？双向的交流。就比如白俊在说的同时，也欢迎您致电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是同样的道理。那我们在想跟孩子站在共同利益的角度上的时候，就可以先去倾听，而且可以跟孩子讲，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或者我给你前半部分的时间，你先讲，在你讲的时候我不会插嘴，在你讲之后我才会跟你说我的看法。这样一来呢，孩子就会受到鼓励，他就会觉得我说出的话是有用的，这就是一个良好的沟通的开端。在孩子说出他的看法之后，比如我为什么想选这个学校，我为什么想选这个专业，甚至我为什么想选择现在的工作，他把他的想法都说出来之后，您再去分析，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更有经验的社会人士，站在这种成熟稳重的立场上，以您的经验再去加内涵，记得是加，而不是完全的批评。这个时候孩子会觉得，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爷爷奶奶已经听了我的看法，他们的观点是站立在我看法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就会更愿意接受。而在评论的时候，不能一味的批评，肯定年轻人，肯定小孩子，他的看法一定会有不足的地方，一定会有幼稚的，让你一眼就看到，哎，这个行不通，一定会有这样的地方在。可是每一个孩子从出生之后，在他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是一个变得更独立、更完整、更能自我独当一面的这样一个过程。以前不是有一个歌词吗？叫做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其实这就是身为父母、身为长辈的其中一项责任，成功的让年轻一代翅膀变硬、羽翼丰满，独自飞向天空。那当年轻人已经把他们的看法告诉我们之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举出实例。为什么要举实例呢？有三种方法能够让年轻人知道我的看法是对是错，为什么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这三种方法都可以说服年轻人，或者呢也可以加深共同探讨的步伐。第一个方法呀，是名人名言，名人说的话，所谓的名人效应嘛。 既然他已经是个成功人士了，或者呢，他是我孩子的偶像，那他讲出来的话更有说服力，用这种话来劝说。比如孩子不想回家，那你就可以说这个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少年莫笑白头翁，用这些话来说。同时呢，还可以举名人的例子，比如某某成功人士，他也是在工作的同时重视回归家庭，用这种成功人士的例子。这是第一个，用名人。第二个呢，是举身边人的例子。身边人的例子，它的好处是真真实实的展现在孩子的眼前过，孩子真的看到过这个人，他曾经做过类似的行为，他有什么样的成就，或者面对什么样的后果。这样的例子是更有冲击性，而且也更具体更真实的。比如孩子想要退出现在的工作跳槽，就可以举邻居谁谁谁的例子，跳槽之后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那他跟你有什么共同点，你可以从他身上吸取什么经验教训。这样子的例子容易被接受，因为它的真实。那第三个方法就是对比，把好的和坏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做一个对比，由此来得出结论。比如孩子在家里面坚持讲英文，可能是因为中文不够好表达不出，也可能是为了所谓年轻人的叛逆，甚至是为了优越感啊，我英文比你们好，比你们流利，我知道更多的时事，更多现在的社会状况。那就可以举例啊，你看谁谁谁家，因为大家都用同样的语言，用中文，所以呢还可以学习家人的经验，家人的关系也更好。但是谁谁谁家呢，因为孩子比较固执，或者家长比较固执，明明家长他的英文很好，可就是要坚持说中文，所以造成了什么后果。这个正反两方面也是要从爸妈和孩子双方的角度去说，不能是单方面的批评。为什么呢？单方面的批评就把孩子推到对立面去了，你就是错的，我就是对的，那还沟通什么呀，对不对？下次孩子就不愿意再来家里面看你了。那这是说的共同的利益，在孩子选择学校、选择专业、选择工作这些比较大的问题，或者是像在学校里面我跟谁做朋友啊，我要不要给我的老师写一张感谢卡片，或者我的朋友跟我吵架之后，我要不要马上跟他道歉？我被人误会了，我要不要马上去提出这个问题？包括这些小的求助，都可以是家长跟孩子站在共同利益的角度上，共同去探讨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之前白俊曾经劝过一位来找我的朋友，他说，哎呀，孩子太黏我了，我工作已经这么忙了，可是孩子还是不管多小的事情都过来找我。白俊就跟朋友说，这是好事儿啊，孩子现在还小，刚上中学，什么事情都找你，但是等孩子大了，你想要找孩子，可能孩子已经独立了，已经习惯了我在爸爸妈妈那里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得不到一个平等的重视和尊重，那我改次就不找你了。所以对于家长来说呀，不要急于批判，也不要嫌烦，因为现在孩子愿意跟您说的每一句话，其实也都是在奠定未来孩子长大之后，我们继续这个和谐的家庭关系，密切的家庭情感的一个基础。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希望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白俊。刚才提到了，为了加强家庭之间的纽带，加近家人之间的情感，我们可以用站在共同利益的角度上这样一个方法，来让孩子知道家长很关心他们，也很尊重他们。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爱好有什么好处呢？就是 不但能够长时间的在一起，而且可以一边进行共同的爱好，一边来探讨其他的东西。这些爱好可以是很广泛的，比如说运动类，像骑车、打球、跑步，或者其他的比较休闲的，比如做甜点、做手工。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刚才白俊说到的这些爱好呀，都是不只能跟父母、家人一起，还能够跟朋友一起的。比如说，如果妈妈很喜欢烤蛋糕、做一些小甜点，那孩子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大家一起在家里的厨房里面做东西，做出来的甜点、蛋糕就可以用来给孩子在学校里面送给同学，或者朋友过生日的时候送给朋友作为生日礼物。这样不仅能够满足家人共度一个美好的时光，而且呢，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也更有动力啊！我做出的东西可以对我的自己的社交有好处，对我自己的同学们有帮助。那再比如像运动类，打球、骑车、跑步都是可以一群人一起做的，而且是在一个小组里面，人越多越好玩。像打球也是一两个人，肯定就没有像五个、六个人一起这么样的激烈精彩。跑步也是一个人坚持不下来，但是跟家人一起、跟朋友一起，就会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白俊也看到，在湾区的路边有很多人，最近有一些青年啊，在骑脚车，还有包括像踏板车，这些呢，都是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的。那就比如说，我们举个很好的例子，像大家一起打球，打球是有输赢的，它是竞技类的。其实所有体育活动都可以把它引申成一个竞技。怎么样能够坚持下来一个爱好呢？比如说，哎呀，我孩子很懒，他回到家之后就只打游戏。当然，等一下白俊会跟您分析啊，打游戏未必只有坏处。那如果您觉得，哎呀，我孩子很懒，回家之后就是在沙发上打游戏，甚至连作业、连他单位的事情都不是很积极的完成，我怎么能跟他有共同的爱好呀？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小的方法。人们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是他有成就感的事情，而且是他投入比较多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孩子的自行车是他用几个礼拜的零花钱，甚至几个月攒下的零花钱来买的。那他一定会觉得，哎呀，这个自行车是我很珍贵的东西，我不会让它浪费，就这么丢在家里的储藏室里的。再比如，他打球的时候打败过他觉得我家里面最有权威的人，像我的爸爸，他在家里一向很有权威，但是我打球能够在努力之后将将的赢过他，那我一定会觉得打球是个很有趣的东西，很有趣的事情，甚至有可能一段时间不打球就会手痒，怀念那个感觉。再有比如他因为跑步参加了什么跑步比赛，像马拉松比赛，而得到了奖杯奖牌，而这个奖杯奖牌呢，是孩子引以为傲的、很骄傲的东西，那这一项运动也会成为他一直坚持下去的一个兴趣爱好。那我们就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比如可以先问孩子他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哎，我们现在想要有一些家庭活动，有一些 family time， 这样我们也有时间来听你讲话。你有什么心理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出主意的东西，也可以说出来。或者如果孩子有那种很高的自尊心，也可以说，最近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我们家长需要这个时间，需要你来帮帮我们。那这种说法对于自尊心很强的孩子来说，可能他们就更愿意同意，因为是我在帮你，我作为一个孩子在帮在我们传统伦理地位上更高的父母，这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在他答应之后呢，就可以来探讨我们有什么样的爱好、什么样的兴趣活动能够一起做。比如他说打球，那么就可以用他觉得很好的品牌，或者他 积攒了一段时间的零用钱去买他很珍惜的一个品牌的很好的球。又或者呢，孩子对假如说做甜点感兴趣，那些厨房用具，从小到一个克重尺、克重的秤，大到一些厨房料理机，甚至是更大的一些烤箱、蒸箱之类的东西，都可以让孩子参与进来。哎，这是咱们共同的东西，所以比如说按比例来说，我是妈妈，我是爸爸，我出90%的价钱，那你呢，我也希望你参与进来，你出10%的价钱。如果孩子愿意接受，那么他本身投入进去了，后面他就更愿意能够坚持下来。再第二步呢，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让孩子能够觉得我有所成就。各位一定记得哦，我们虽然是大人，是成年人，我们能做得更好，但是千万不要大包大揽，哎呀，这个你做得不行，哎呀，你放着我来，或者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看我。这样就会打击青少年的热情，尤其是现在的小孩，他接受的教育都是强调我，强调人，每一个人个体的尊严，个体的价值。所以如果家长一直在跟他说你不行我才行，给他哪怕这样的暗示，对于孩子来说可能都不愿意再继续下去了。所以在过程当中呢，是在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上，一个平等的立场上，肯定赞扬对方做得好的地方。比如哪怕这个面包烤糊了，你也可以说虽然这个面包火候不好，但是调味是很好的，这个调味就甜度刚刚好，不会很腻。又或者跑步，虽然他今天可能只跑了5分钟就累了，但是也可以鼓励他，你平时在家里面只是玩游戏，今天第一次跑就能跑5分钟，就能坚持下来，而且外面的天气并不好，你都能坚持，真是太了不起了，你的毅力比我当时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还要更好。这样的话对于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剂强心针，他会觉得自己的闪光一面被看到了。尤其如果在家里面经常得不到赞美，得不到肯定的孩子，对于他们来说，那这样的赞美的话真的是久旱逢甘霖一样啊，特别的珍贵。然后呢，就是除了成就感之外，还要给他一些其他方面的肯定和奖励。比如说，哎呀，今天大家跑步跑累了，走，咱们去聚个餐，吃个夜宵。如果孩子喜欢美食，或者有什么喜欢的餐馆的话，这个方法就可以激励他。又或者孩子很重视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同学，那么就可以说，哎，你今天做了什么什么东西，那么作为回报或者作为奖励，咱们一起去商店买东西，这样我可以送给我的同事，你可以送给你的朋友。这样的说法对于孩子来说，第一是平等的，我买来送给我的同事，你买来送给你的朋友，我们两个都买都送，而不是特意照顾你，不是像哎呀像小狗做得好 good boy good girl， 不是那种感觉。而且呢，是因为今天你的成就我们一起做到了，所以我们一起去买，这样就站在一个共同进退、共同得到奖赏这样一个共同点的基础上，对于孩子来说又是，哎呀，我跟我的家人是一起的，我们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当然了，具体来说还有很多小的方法，比如说如果孩子做不到想要放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来鼓励他、奖赏他。比如说孩子在觉得哎呀做这个事情很无聊的时候，那就可以问他的意见，哎，你们年轻人知道的更多，有没有什么你觉得适合咱们全家一起做的事啊，问他的意见，这样子把尊重先摆到前面，把尊重摆到最先，那孩子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后来也就会一直进来。